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我相信每一个人小时候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一些非常美好的幻想，比如说啊，女孩子可能会把自己幻想成美丽的白雪公主，而男孩子呢，可能会把自己幻想成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或者神功盖世的武林高手。我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了那个83版的《射雕英雄传》，我就特别的亢奋，就梦想着成为像郭靖那样除暴安良的大侠，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连拍照的时候摆的那个 pose 都是在练九阴真经和降龙十八掌。而这些行为，通俗的讲，其实都是一个孩子对世界的简单的模仿。上期节目咱们聊了环境的本质，然而环境之所以能够对人产生影响，除了我们之前分析过的客观原因，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主观原因，那就是模仿。模仿是我们每一个人习得后天知识和技能最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对于年龄更小的婴幼儿来说，他的说话发音，包括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和习惯，其实都是从模仿周围的世界开始的。然而，凡事有利总有弊，善于模仿的天性在让孩子成长进步的同时，也给我们在教育上带来了一些烦恼。比如说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孩子因为错误的模仿而酿成悲剧的新闻。2011年11月，广东一个7岁的女孩受电视剧《还珠格格》的影响，居然模仿小燕子上吊自杀，结果不幸身亡。2012年3月，福建两名小学生跳塘自杀，留下的遗书里面说哈，希望可以模仿电视剧穿越时空，回到清朝跟皇帝拍电影。2013年5月，江苏一个8岁的孩子因为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绑架烤羊的这个情节哈，将两个孩子绑在树上用火烤，导致两名儿童严重烧伤。像这样因为孩子天真无知的模仿而酿成悲剧的新闻，在中国那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再比如说哈，孩子喜欢染头发、纹身、抽烟、喝酒、打架、斗殴，甚至于谈恋爱、去宾馆开房，很多时候都是出于对成年人或者一些暴力影视作品的模仿啊。所以孩子的模仿能力那是一把双刃剑，运用的好，它可以帮助孩子走向人生的巅峰，那运用的不好，也有可能在瞬间将孩子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啊。那当孩子面对那么多形形色色的诱惑，家长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孩子的模仿行为？孩子的模仿又有哪一些规律？今天这期节目就让我们站在教育的角度去揭开模仿这两个字神秘的面纱。我们之前曾经在杭州做过一份调查哈，问假如你发现孩子在电脑上偷偷的看黄片，你会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绝大多数家长他的回答几乎都是哎，严肃的批评，好好的教育一番，并且想办法禁止孩子接触这些不良信息，甚至有不少家长说要狠狠的打一顿，再让孩子写检讨书，牢牢的记住这一次的教训。因为孩子看了黄片很有可能会出于好奇而提前模仿啊，孩子如果模仿了这些行为，那对他的成长将是很不利的。也就是说，在大部分家长的传统观念里，碰到不好的事情，禁止孩子去接触是我们通常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方法。然而在叛逆的第一个心理学模型当中，我们已经讲过哈，强行禁止在教育上它是不科学的。虽然禁止在很多时候能够暂时的起到效果，但是如果运用的不好，它很有可能会起到反作用，甚至引发孩子的叛逆。所以我们必须得掌握更多科学的方法，以保证我们在教育上成功的概率。所以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哈，让我至今无法理解，那就是湖南卫视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武媚娘传奇》，哎，因为演员衣着过于暴露，居然就被禁播了。等到复播之后呢，观众全傻眼了，因为演员脖子以下的镜头全被剪掉了。所以很多网友就调侃说，原来是后宫斗胸大会，现在统一变成了后宫大头贴传奇。这个事情还是我的一个学生第一时间告诉我的。他跟我说哈，那段时间他们班里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下课的时候几乎都在偷偷的讨论这个事情。初中生啊，我本来对这部电视剧一点兴趣也没有，可一听到说因为尺度太大而被禁播了，我也忍不住在网上看了2集，想看看这个尺度到底有多大。我相信很多孩子其实跟我是一样的。 本来大家看这部戏只是为了看剧情本身，结果你这么一剪，这么一闹，反而让大家把对剧情的关注转向了对尺度的关注。你把脖子以下的画面都给剪掉了之后呢，反而更容易让大家去想象脖子以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再退一步想，你的这种禁播和删减真的有意义吗？如果按照你这个要求，你在互联网上随便找一张图片、一张明星写真、一张泳装照，甚至于奥运会的时候那些男女运动员跳水游泳时穿的那个衣服，那个尺度都不比这部电视剧要低呀。那你能够在奥运会全球直播的时候把那个运动员脖子以下的部分全剪掉吗？那夏天的时候你在中国的大部分的城市公交车、地铁上，那些女生的衣着有几个穿的不比《武媚娘传奇》里的演员们暴露呢？是不是为了保护下一代，你要禁止全中国所有的成年女性穿短裙和低胸装上街，或者永远把你的孩子关在房间里，不让他和外面的世界接触啊？其实站在政策的角度，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了保护青少年把一部有风险的电视剧脖子以下的部分全部剪掉，这无可厚非，至少初衷是好的，本意是对的。但是站在教育的角度，我们不支持这么做，因为你的这种强行的禁止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还有可能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做法除了让电视剧本身的质量大打折扣，还间接的损害了一个民族敢于创新的勇气，以及13亿观众观看这部戏的权利。这两样东西可是间接的承载着整个民族的未来呀。所以我们的这种在教育上简直嘛丢西瓜的行为，真的有意义吗？学习更多教育的经典理论，探索更多有效的教育方法，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打开手机在公众号或订阅号中搜索小鱼老师说，添加关注。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家庭教育知识分享及在线实验平台，可以让你和10万中国精英家庭一起用数据颠覆传统，让我们的孩子跟世界接轨。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我在这里等着你。很多家长这个时候可能会站出来跟我理论啊，说难道杀人放火这样的事情也不该禁止吗？因为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那都是通过严苛的法律来规范公民的行为的呀。比如说新加坡为了保护城市的清洁，政府居然颁布法律禁止销售口香糖。在新加坡哈，谁要是敢走私口香糖，你可能会被处以1年的监禁和最高10,000美元的罚款。这在咱们中国人眼里那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啊。我有一个朋友在新加坡留学，回国之后就跟我发誓说啊，这辈子我再也不要去新加坡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管得太严了，一点都不自由，完全不适合他这种生性散漫的人，随地吐痰要罚款，乱丢垃圾要罚款，甚至去餐厅吃早饭剩下了半个面包吃不完居然也要罚款。所以郎咸平说过，他说素质那都是靠法律规定罚出来的，罚得越狠素质越高。所以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虽然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规定去限制人们的生活，但新加坡人的素质确实很高啊，而且新加坡人的生活幸福指数在全世界那也是名列前茅啊。所以我怎么能说禁止它不是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呢？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其实是没有理解法律和教育的本质差别。法律可以禁止你杀人放火，禁止你坑蒙拐骗，那是因为法律的根本任务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它强调的是道德低点，所以法律往往只有惩罚而很少奖励。哎，你不能说啊，因为你这个月没有犯罪就要求政府给你发奖金吧。但是教育它追求的是道德高点，强调的是科学而天然的引导，所以在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在法律上你只要没做坏事你就是对的，但在教育上我们是要让孩子学会自觉的，发自内心的不愿意去做，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差别的。所以好的教育结果不是要禁止孩子去接触这些不好的东西，而是要让孩子即便是接触了也能够洁身自好，明确的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种主动的自我控制的能力才是我们判断教育成败的关键啊。就像一个孩子啊，如果他根本就不具备主动学习的能力，哎，只有在被家长或者被老师逼迫的时候他才愿意学习，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啊，这个教育它其实是失败的。所以法律的目的是强调被动遵守，而教育的目的是强调主动自觉。理解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你就应该明白啊，为什么我们说用禁止的方式来教育孩子虽然有效果但是不科学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既然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孩子无可避免的都要受到大量不良信息的侵害，这个时候我们又不能用禁止的方法来杜绝，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实验来了解一下模仿的力量到底有多大。1961年，知名心理学家邦杜拉和他的助手做了一个有关儿童模仿能力的实验，或许能给你找到答案。邦杜拉在斯坦福大学附属幼儿园的老师的帮助之下，找到了72名3到6岁的孩子。在实验开始之前，科学家已经对每一个孩子的攻击性做了系统的测试，结果显示，这些孩子都十分的正常，没有任何的攻击倾向，都是好孩子。然后科学家将这些孩子随机的分成了 A 组跟 B 组，让他们分别走进两个不同的房间，两个房间里都有一个成年人，一个拼图玩具和一个娃娃，就是很多孩子都非常喜欢的那种芭比娃娃。不同的是， A 房间里的成年人会按照事先设定好的顺序，在孩子面前表演一系列的动作，分别是先玩一分钟的拼图游戏，然后开始虐待芭比娃娃，包括去打那个娃娃的鼻子，再把娃娃竖起来，用木棒去打那个娃娃的头，然后再把娃娃抛到空中，在房间里面刷刷刷拼命的用脚踹。这个成年人会将这一套动作在孩子面前重复的表演三遍，嘴巴同时还会说一大堆脏话，什么我要打你的鼻子，我要踹死你，你这个小东西去死吧，就整个暴力表演大概要持续十分钟左右。而在 B 组的房间里，虽然也有成年人和芭比娃娃还有拼图玩具，但是没有任何暴力表演。 B 房间的孩子只会看到一个成年人在房间里面玩那个玩具，时间也是十分钟。等第一轮实验结束之后，科学家又将 AB 两个房间的孩子同时放进了 C 房间。 C 房间里面没有成年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当然也包括 AB 两个房间里面都有的拼图和芭比娃娃。科学家想要知道的是，之前 A 房间里的那十分钟的暴力表演到底会对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实验的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那些 A 组的曾经看到过暴力表演的孩子，当他们走进 C 房间，第一件事情就是虐待那个芭比娃娃，甚至连虐待娃娃时候所使用的动作，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脏话，都和 A 房间的成年人几乎一模一样。数据显示，在 A 组的孩子当中，男孩平均 38.2 次，女孩平均 12.7 次模仿了成年人的身体攻击行为，男孩平均17次，女孩平均 15.7 次模仿了成年人的语言攻击行为。而在 B 组的孩子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出现了对芭比娃娃的虐待，也就是说，仅仅是一个成年人在孩子面前的这十分钟的暴力表演，便极大地提升了孩子性格当中的攻击倾向。即便是孩子们原本应该很喜欢的芭比娃娃，他们也会因为模仿而去虐待他。而后续的研究显示，攻击倾向越严重的孩子，在生活当中越喜欢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情绪也越容易暴躁。这种性格在青春期之后一旦固定下来，后天的教育将很难改变。这就是模仿的力量。所以很多家长经常在我面前抱怨，说孩子喜欢打人，有时候甚至打父母，打爷爷奶奶。我想说的是，没有孩子天生喜欢打人或者天生喜欢暴力，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些性格当中极其负面的因素有很多，其实都是来源于生活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模仿。在这个时候，家长的模仿作用其实就显得尤其重要。两年之后，邦杜拉做了关于芭比娃娃模仿实验的后续研究。这一次科学家将真人暴力演示换成了用电影和动画片来演示，结果证明，电影和卡通片中的这些情节同样会对孩子的行为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而心理学家艾伦·兰格的另外一项实验，同样向我们证明了孩子的模仿能力到底有多强。科学家将3到6岁的孩子随机的分成了 AB 两组，分别让他们走进两个一模一样的房间，房间里面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和学习用品。不同的是， A 组的房间里面有3个大孩子正在那里捣乱，
而 B 组的房间里面呢，也有三个大孩子正在那里看书。结果显示哈 ，A 组的孩子进入房间之后，只有5%的孩子会看书，而 B 组呢，则有85%的孩子会看书。两个结果整整相差了17倍啊！这难道不也是模仿的力量吗？那孩子为什么会喜欢模仿呢？模仿又有哪些原则和规律？家长如何才能够避免孩子错误的模仿？下期节目答案为你揭晓。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